习近平误判衰咗，川普重磅三招连击，川集会未取消，稀土再掀贸易战。许成刚认为中共走唔到太远。日本公民党退盟，此版明夫透露中共参与其中。秘鲁总统落台，网络热议习近平魔咒。台积电在美扩建，打造最大晶片城中城。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两岸要闻，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十一假期结束的第一日，中共全面撕毁了持续半年的中美贸易谈判，推出了稀土全面禁运，针锋相对对美收取全只港口费，打压美国高科技公司，禁止辉达晶片，调查高通，这些举动亦都激怒了川普总统。川普总统10月10号在社交媒体上突然先后发表了重磅的贴文，谴责中共的行为阴险和敌对。川普说，中共此举造成全球市场的堵塞，这个是前所未见的贸易行动，令到很多国家极为愤怒，很多国家都向美国表达了抗议。川普在文中指责中共企图挟持世界，这个似乎是他们预谋已久的计划。总统还直言，他从来都没想到这件事会到这一步。美国正在认真考虑各种反制措施，包括11月1号起对中国商品加征 100% 的关税，并对所有的关键软件实施出口控制。他还表示，鉴于中共的敌对行为，现在看来似乎没理由在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峰会上同中共党魁习近平进行会面。川普在白宫接受访问时，有记者问是不是取消同习近平的会晤。川普回应说，我还没有取消，所以我不知道会不会举办，但无论怎样我都会去那里。川普补充说，你知道他们向全世界展示了一个大家都不会做的事，这个令人震惊。有记者问，如果中共作出让步，美国是不是会撤回关税？川普说，这个就要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这个也是为什么他会将日期定在11月1号。川普还说，中共不单止是瞄准了美国，他瞄准的是全世界。川普也重申，美国对中国有很多手段，包括管制飞机、飞机零件出口等。华尔街日报指出，如果这次的峰会被取消，对习近平来说将会是一个打击，因为他的目标是继续跟川普接触，以管理两国关系。习近平在内部已经将美中关系定义为一场长期斗争。之前《华尔街日报》引述熟悉中共政府决策过程的知情人士透露，中方扩大稀土出口管制的举动，实际上是一次经过精心策划的权力博弈。知情人士表示，中共认为川普急于达成协议，寻求对其加强施压，以期无美方在关税和技术管制方面获得让步。另一知情人士还表示，这一举动属于中共的习惯性做法，当北京认为华盛顿的行动软弱的时候，就会用不成比例的强硬措施予以回应。上报刊文分析说，中国经济正在陷入三重困境，北京急需一场对外斗争来转移民怨。其次，这个是对习川会的预防性对冲，典型的以战逼和策略。第三，就是反映出习近平正在将经济安全全面国安化。所以作者汪浩指出，这场看下来好像是突如其来的强硬行动，其实是习近平体制内外交困之下的一次政权续命的豪赌。华盛顿智库捍卫民主基金会高级中国研究员辛格尔顿在社交媒体 X 上发文说，北京可能玩得太过火了，中方认为是筹码，川普认为是背叛，这种误判可能标志着美中关税休战的终结。美国对中战略竞争特别委员会主席穆里纳表示，中共的行为是向美国在经济上宣战。穆里纳呼吁说， 美国国会应该立即通过法律结束对中的贸易优惠，同时建立关键矿物的韧性。穆里纳说，习近平只尊重力量，穆里纳已经准备好同各方合作来展现美国的强力回应，以保护美国人民维权供应链，并切断美国资金和科技进入中国。美国贸易代表杰米森·格里尔在接受 Fox 采访的时候向中共发出了开战的警告，他说，我认为他们误判了他们所做的一切，川普这个才是刚刚开始，看来我们即将和中共陷入贸易战。中国问题研究专家余茂春在 X 上发文，川普总统的回应令中共失算。余茂春表示，中共熟悉的峰会手段是先升级紧张局势，再以合作为名寻求解约。他表示，这个不是政治家的策略，而是列宁主义的操控。在中共精心设计下，要美国进行战略让步和延迟软化，前几届美国政府已经上过当了。余茂春认为，中共党魁正陷入自己制造的困境之中，和美国总统的峰会对习近平至关重要，这个不是外交，而是生存之需。那接下来会怎样？美国智库布鲁金斯研究院何瑞恩发帖指出，预计川普和习近平抵达南韩之前，美中关系还是会有更多波折。不过他并不认为任何一方会作出重大让步。他补充说，就算两位领导人最终在南韩会面，但是我都不会压住会不能够带来重大成果。X 平台博主财经真相解读说，这一切都不是偶然，而是中美谈判失败的必然。自从四月份的谈判只是拖延，为的是九月的大阅兵和十一月，现在是到了搲烂块面的时候了。有网友在 X 平台讨论说，美国拥有两件极其强大的武器，可以在不发一枪的情况下重创中共。第一就是揭露中共高层的巨额贪污，第二就是打破中共的网络防火墙。亦有网友回应说，不过最厉害的就是将中共定义成跨国犯罪组织。那观众朋友，你认为应该怎样击败中共？欢迎留下你的精彩点评。真正的养生是从内心开始的，当你愿意倾听身体，它就会给你回应。我们身体需要的不是猛药，而是天然的营养和好好地休息。由著名自媒体人汪峰代言的代谢宝，采取纯天然草本零化学添加，温和地支持身体代谢，帮我们从内而外慢慢地找回好的状态。
代谢宝给我感觉更有精神。
请相信我们给身体的内心，它一定会给我们回报。马上来健康520网站开启属于你的温和调理之旅。川普宣布向中共额外征收 100% 的关税，同时对所有关键软件采取出口控制。就这件事，本台记者海迪采访了著名经济学者许成光，他认为收紧稀土出口管制是中共的一个重要战略步骤。史丹福大学中国经济和制度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许成光认为，这个是中共很重要的一个战略步骤。这个战略步骤实际上是长远就已经有的战略布局。这个战略布局就是全面的控制产业链，也即是指控制全球产业链。许成光说，在大多数领域中国的控制没那么完整，但是真正控制完整的是稀土。所以当中共发现这一方面它的控制相当完整的时候，那即是这个战略部署早就有的了，它就一定是在合适的时机就要将它实现。那现在它就出来实现。许成光推测，收紧稀土出口就是中共和美国讨价还价的一个基本手段，逼美国在半导体设备、晶片、大飞机引擎等这些中国必须从美国入口的关键领域 加以让步，但川普10月10号亦都强势回应，宣告对中共额外征收 100% 的关税和限制关键软件的出口。许成刚说，川普是希望他退得越少越好，所以他要希望退得越少越好，他就先将他的筹码加大，所以他将来谈判的时候就要退回下去。当然他不是从现在来退回转头，而是说川普又抬到 100% 了，川普从 100% 再给你退到 50%， 所以这个实际上是一个谈判前的一些策略。之前美中贸易判断表面似乎已经成效，川普亦都说要在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举行川集会，但中共突然在最后的时刻抬高价码，就这件事，许成功认为在稀土方面，中国的确是捻住美国条颈，美方有所让步几乎是肯定的，但中方能够走几远还是很难讲。许成功说，从中共的经济角度看，我的看法是他亦都行不到几远。这个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方能够舍弃些什么，就是中国方面如果放弃了大飞机，亦都放弃了人工智能最顶尖的、最尖端的竞赛，收紧稀土出口，那他就可以很强硬。如果他不能够舍弃，就是整体上讲，那当然是美国捻住条颈的内容更多，就是美国能够钳制中国的内容要多很多，工具亦都多很多。下面的问题就是中国方面准备舍弃些什么？以上是希望之星记者凯特，美国首都华盛顿的报道。日本政坛突传震撼，10月10号，日本自民党执政联盟正式瓦解，较少的成员公明党宣布结束长达26年的合作关系。这个令到刚刚当选自民党总裁的高市早苗面临政界难题。日本资深媒体人此坂明夫透露，高市早苗当选后，中共驻日大使吴江浩立即拜访公明党代表齐藤铁夫，随后公明党的态度急转直下，以所谓的政治献金监管理由宣布退盟。真正的原因可能因为是高市早苗明确的反共立场，令长期亲共的公明党难以接受他出任首相。据报道，公明党在退盟前向自民党提出了三项要求，不参拜靖国神社，不得歧视外国人，以及加强企业政治献金管制。此坂明夫说，企业的政治献金是日本执政党自民党地方组织的主要收入来源。刚刚当选总裁的高市早苗如果轻易答应了这件事，就会马上受到党内的强烈反弹。高市承诺了前两项，对第三项则表示今后再讨论。点知公明党以这个为借口，立即宣布退出联合执政。公明党已经同自民党合作了26年。一直都默认企业政治献金，而家突然在这件事上发难，令人觉得非常之唐突。背后真正的理由，或者是一贯亲共的公明党不能够接受带有强烈反共色彩的高市早苗出任首相这一件事。联盟破裂之后，自民党虽然仍然是国会的第一大党，但要推动法案通过预算必须寻求新盟友。目前高市正在度积极与国民民主党、日本维新会接触，以稳定政局。此坂明夫分析，即使陷入危机，高市仍然是最有可能出任首相的人选。目前众议院的过半门槛为233席，自民是196席，公明是24席。两党加埋一齐亦都冇过半，而在野党虽然数量众多，包括立宪民主党、日本维新会同埋国民民主党，有210席。喺在野党之间嘅政策南辕北辙，有各种矛盾，整合喺一齐嘅可能性唔大。而家投票，高市早苗以最大党魁嘅身份 当选首相的可能性仍然最大。秘鲁政坛再度大地震。10月10号的凌晨，秘鲁总统迪拿·博鲁瓦尔特被国会投票罢免落台，理由是他没办法抑制全国犯罪的浪潮。当日130名的议员中有124人投下了赞成票，几乎是全票通过。这个亦都令到他成为秘鲁10年来第6位被迫落台的总统。博鲁瓦尔特刚刚先同习近平会面握手，网络热传两人的合照。有人挖苦说，在尼泊尔总理奥利落台之后，博鲁瓦尔特亦都中了习近平的魔咒。据悉，就在国会表决的几个小时前，秘鲁首都利马一场音乐会发生了枪击案，多人受伤，社会愤怒瞬间爆发，议员痛批政府完全失控，任由犯罪帮派横行。原本国会要求博鲁瓦尔特在午夜前到场辩护，但他没出现。最终在午夜过后，国会正式宣布罢免了博鲁瓦尔特。随后，38岁的律师、保守派国会主席何塞克里火速宣誓就任临时总统。他表示将会捍卫秘鲁的主权，并承诺明年4月大选后会将权力交返给民选政府。自2022年底上台以来，博鲁瓦尔特面对超过500场要求他落台的抗议，他被指进行镇压示威，造成了超过60人丧生，同时还爆出了多宗的贪污丑闻，包括未申报昂贵的劳力士手表等。政界还传出他曾经消失了两个星期去做整形手术的消息。民调显示，博鲁瓦尔特在落台前支持率跌到只有 2% 到 3%， 成为全球最不受欢迎的领导人之一。而真正压倒他的是失控的治安。根据官方数据，今年1月到8月，秘鲁发生了超过6000宗的街头遇害案件，近16000宗的勒索案，创下近8年来的新高。博鲁瓦尔特一度将责任推给了境内的非法移民，但民众早就已经失去了耐心，总理阿拉纳在国会为他辩护亦都无济于事。最终议员以压倒性的票数通过了罢免案。而在去年的11月14日，博鲁瓦尔特先至同习近平风光地见面，两人握手的照片热传。网民嘲笑说，之前尼泊尔总理奥利夫妇风光地参加了中共阅兵，回国就被推翻了。博鲁瓦尔特落台，成为另一个中了习近平魔咒的人。观众朋友，你怎样看呢？欢迎评论区和我们分享你的观点。台湾晶片公司台积电再度扩张版图，在美国亚利桑那州凤凰城的总投资额已经高达1650亿美元，创下美国史上最大的外国直接投资纪录。当地媒体披露，台积电计划在凤凰城的北部新增厂区，占地超过3平方英里，大约是777公顷，规模惊人。同时，相关的开发项目带动了当地增设住宅、商业和各类设施的动作，带动经济发展。台积电和美国建商普尔特房屋合作，推动一项名为北部公园的超大型的开发项目，范围涵盖了6000英亩的州政府信托土地，未来将兴建住宅区、商业中心和多条步道网络，建立出一座晶片新城。台积电亚利桑那厂发言人证实，公司是北部公园计划的申请者之一，园区内还规划了9000英亩的创新走廊，为后续的晶片产线和研发中心预留了空间。根据亚利桑那州商务厅的估计，到2030年，这个扩张的项目将会创造超过6000个工作机会。州长华森形容，台积电是北部公园的核心引擎，我们正在这里见证凤凰城前所未有的增长。另外，台积电生态圈还推动另一开发项目 HaloVista， 位于园区以北， 未来25年将新增住宅同埋商业设施，好似 Costco、万豪酒店集团等品牌都已经确定进驻。呢一期嘅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哋嘅节目，请点赞、订阅同埋分享，呢个亦都系对我哋好大嘅支持。多谢收睇，我哋下次再见。